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本草纲目》，明朝著名的中医和中草药专家李时珍，活动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李时珍的家乡是湖广黄州府蕲州，亦即是今日湖北省东部蕲春县的蕲州镇。正德十三年，即是公元1518年，李时珍在家乡蕲州城东门外瓦烧坝出生。李时珍的祖父是一位民间医生，在蕲州、黄州一带行医，甚得乡里敬重。李时珍的父亲李延文，别号月慈，曾经入过太医院学习。李延文精通脉理，医好过不少奇难杂症，所以甚有名气。湖广的达官贵人包括分封在武昌的楚王皇族，经常请李延文去医病。后来李时珍亦都有将父亲李延文的治病案例和一些功效显著的验方收入《本草纲目》这本书之中。李延文有两个仔，长子叫李果珍，第二仔就是李时珍。嘉靖十年，李时珍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但是后来连续去省城武昌参加三次湖广乡试，都名落孙山，出仕做官的希望破灭，于是决心放弃科举，发奋继承祖业，勤读医书，兼及诸子百家，而且到处访查药方，希望悬壶济世。
爹，阿娘，孩儿不孝，金科乡试又落第，冇法子光宗耀祖，实在太对两位唔住啦。
唉，时珍，区区功名又算得系乜嘢呢？朝廷开科取士，每省取录嘅举人只有几百人，但系参加考试嘅秀才成千上万。名落孙山的人总是比考中的多几十倍，你又何必责怪自己啊？
是咯，考不到功名就算咯。我们李家世世代代都未有人得过功名，你总算是一名秀才，都对得住列祖列宗啦。
但是秀才有什么用啊？最多只可以在乡下教馆做下县官的幕僚啦。
时珍，凡是读书之人，有边个不希望高中举人进士，然后平步青云，位列朝班啊？但是凡事都不可强求，做唔到举人进士，何尝唔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嘅人呢？
哦，系
嗱，听闻话。宋朝的范文正公曾经讲过，读书立志，如果能够考取功名，在朝廷做官，应该做一个良相，以圣贤之道治理天下。如果功名不遂，不妨做一个良医，为其他人解除痛苦啊。
是，阿爹讲得啱，良医良相都是济世为怀，为天下苍生兴利除害。我们李家世代行医，我不能够出仕做官啫，但是可以继承祖业行医济世啊。
好，好啊，你想得通就最好了。我将祖传的医术传授给你，不出十年，你一定有成就的。
是咯， 咁你以后就勤力学医，唔好再谂住啲八股文啦。
系，孩儿一定唔会辜负阿爹阿娘嘅期望嘅。
嗯。
为父交给你的药方，你整理妥当了吗？
阿爹，我已经将药方细心用古代的医书查核过，发觉古代医书里面所讲的药性有不少不尽不实之处。我打算去武当山一趟，收集多一些草药，然后再作试验，希望能够保证古书的错漏。
啊，啱，你讲得啱。时珍，你学医十年的确大有进益，古书里面的药方同埋草药的疗效未必完全正确，我哋身为医者应该随时修订，令医书更加完善的。
是的，爹。
啊，为父老了。时珍，我哋李家嘅家传医术要靠晒你噶啦。
我知啦，爹。只不过如果我哋能够集合天下医术嘅长处，岂不是更好呢？我回来了。
时珍，你回来了。
是
呢，你去武当山采药去了两三个月，究竟有什么得益的吗？
阿爹，我在武当一带查访过几十处的乡镇，发觉当地的土著有不少土医土药。我带了一些回来，准备请教一下祁州、黄州的前辈大夫，探求下呢啲土药嘅药性嘅。
哦，好，咁都好。啊，系啦，时珍啊。
啊，
前几日富信郡王府派人嚟请我去诊病，为父老啦，唔想长途跋涉。你既然翻咗嚟，不妨替为父去一趟啊。
哦，去富信王府诊病？
系。
阿爹啊。王府里面的贵人大多数都喜欢服食丹药的，损害身体的，我们何必跟他们打交道呢？
时珍，听闻说患病的人是一个小王子。我们行医的人除了济世之外，还要建立声誉。如果你能够医好夫信王子的病，就可以提高声誉，咁你又何必规避呢？
系，咁样我就替阿爹你去一趟啦。
嘉靖末年，李时珍大概四十七八岁，他的医术已经十分高明，经常为贫苦大众治病，而且他不辞劳苦，时常去到湖广、江西、江南一带的山野和农村收集草药和药方，向医生、制药工人和农夫市民查询医药知识，随手笔录，然后订正古代医书，为日后编撰《本草纲目》收集了大量资料。由于李时珍名气日渐增大，不少湖广的达官贵人邀请他医病。 后来李时珍得到富顺王府推荐，进入分封在武昌的楚王府，掌管良医所。在良医所里面，李时珍可以接触到一些宫廷秘方，加深医药知识。另一方面，对结交各地的医生、官员和文士就更加方便。例如嘉靖中期的文坛领袖江南才子王世贞就成为李时珍的好朋友。嘉靖四十五年，李时珍得到楚王府的推荐，去到北京太医院任职。几年之后，万历初年晋升为太医院院判，相当于太医院的副院长。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期间，眼见京城的权贵沉迷丹药，一些阿谀奉迎的医生、道士专门提炼长生不死或者壮阳补身的药物，因此十分感慨，于是他决定辞官归里。万历二年年初，57岁的李时珍和他的仔李建元、学生庞宪等人离开北京，踏上归途。
我哋终于离开京城，翻去湖广蕲州。
系啊，阿爹。
嗯，
六年啦，我哋喺京城住咗六年，今日离开真系有啲唔舍得。
建元，京师虽好，不及家乡亲近啊。太医院里面事务繁琐，而官场应酬又咁多。我实在冇法子专心著述啊！
咁又系嘅，阿爹所撰写嘅药书万事俱备啦。翻到家乡之后，就可以专心编撰。
嗯嗯，嘿嘿，停车停车！嘿，客官，到客栈休息啦吓。
好，好。车夫大哥
啊，
我哋入去问下有冇客房先啦吓。
哦，客官先入去啦。
嗯。咦，车夫大哥，你点解喺度掹马车旁边啲草啊？
唉，客官啊，我哋做马夫嘅日日奔波，经常腰酸背痛嘅。有人话我听啊，用呢种草蘸水饮可以医背痛噶。
哦。呢种草可以医背痛？
系，
等我睇过。
咦，阿爹，
嗯，
我哋都未见过嘅。
系啊，请问呢种叫做咩草啊？
哇，我唔知噶，我哋停驳马车嘅地方多数都有呢种草嘅，所以人人都叫佢做车前草。
车前草？
系啊，
好。等我带啲翻去试验一下先。
原来几位客官都是太医院的大夫啊。
失礼失礼。
客官啊，我想问一下，究竟食丹药是不是可以长生不老的？
丹药？
是啊，
车夫大哥，凡是药物都以治病为主，多食是无益的。例如有一位柴胡，坊间的药书里面呢就话柴胡久服轻身， 明目益精，又话可以医治五劳七伤，除烦止惊，益气力，消痰止咳，润心肺，添精髓咁话，似乎就系一种神药啦。但系人体五脏寒热就各有不同，如果劳在肝、胆、心或者脾胃积热，柴胡呢是清气退热必用之药，但是如果劳在肺肾就不宜用柴胡了，假如滥服药物必定会伤害身体，又怎会说长生不老呢？
客官啊，你讲得很有道理啊，但是那些道行高深的天师啊、道士啊，咁都精神畅旺，学法同颜嘅喎。
嗯，冇错，嗰啲天师啊、道长咧，喺别人面前都好似神仙中人咁。但系我又听闻有个故事噃，宋朝嘅洪文安公喺金陵就遇到一个道士，教佢每日服食玉石丸。最初几个月呢，佢就真係觉得血气畅旺，身轻似燕咁嘅。於是就认为玉石丸可以令人成仙啦。点知十几个月之后啊，佢忽然吐血不止，精液竭尽而死啊。
哦，原来係咁㗎。
好啦好啦，夜啦，我哋早啲休息，听日早啲起程吧啦。
哦，好，客官。
周先生，你来到湖广出任按察使，实在是湖广百姓的福气啊！
李太医太客气了，太医是经楚名医，德高望重，在下王世精，景仰景仰。
惭愧，真是惭愧啊！
请问太医今年高寿啊？
哦，将近七十啦。
七十啊！哦，睇起嚟太医身体壮健，好似五十咁上下啫。咁问究竟有乜嘢养生之道呢？
养生之道
系啦，
系在下嘅养生之道咧，系不服丹药补品，每日都粗茶淡饭，少食鱼肉，多食瓜果，每日仲步行三十里，经常同农夫渔夫闲话桑麻，数十年都如一日，并无其他的。
太医甘于淡薄，钦佩钦佩。
是啦，冯周兄啊，在下有一份书稿，想呈俾先生你过目嘅。
太医有书稿交俾我？
系呢本书稿叫做《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嗯，三十几年嚟，我细心查验咗1890几种药物，将佢哋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伏气松麟芥琴兽同埋人十六部，每种药物呢都先叙述佢嘅产地、形态同埋药性，根据古代医书展述它的功效， 如果古书有失误的话呢，我就用前人的实例而有所定正，最后就由我略作发明了。
哦，这本书的确费了太医不少心血。
是啊，定正弱点令病人受惠，是在下一个心愿。
啊，难得难得。
冯周兴啊，你是当代的名士，文坛泰斗。
不敢不敢。
在下希望你能够为赐一篇书序，为本草纲目增光啫。
哦，太医想我写一篇序是吗？
是啊。
好好好，太医这本书以后一定能够流传久远了。
万历八年前后，《本草纲目》基本上编撰完成，李时珍请求王世贞写序。《本草纲目》全书一共52卷，大概190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有874种是以前未见记载的新药，另外有插图1109幅。药方11096条，呢一本巨著成为中国药物学最重要的药典，由明末至到近代，起码翻印过28种版本，仲有英文、日文、德文等等外文翻译，受到世界医药界的重视。万历21年，即系公元1593年。李时珍在家乡病死，死的时候是76岁。临死的时候吩咐他的仔李建元将本草纲目呈献朝廷。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对本草纲目十分嘉许，下令刊行天下。
中华五千年之本草纲目，是由丁家昌、陈炳球、丁恩、钟杰良、施介强、钟伟明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